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除了收听节目外，你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本旅行。方法很简单，在微信添加公众号里搜索一本旅行四个字，关注就可以了。在那里我们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互动活动，以及一些神秘的奖品，比如有我们定制的旅行基金，就等着你来拿呀。一本旅行，总能给你惊喜的微信公众号。跟徐大文字就是天马行空的哈，光这个大片就刷刷刷了好多部。那圈里人比较知道制片人是什么角色，但是广大的圈外人还是不是特别了解，相对于演员呀、导演呀。那在现代的电影工业当中，制片人应该还是挺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究竟是需要做什么工作，有怎么样的职责呢？给我们普及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我对我来说我会分两个部分，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吧，但是我认为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商业电影的或者娱乐电影的制片人。因为艺术片它更是一个自我表达，更是一个作者流的东西，所以可能导演的角色在那里会非常重要。
是，
那按理论上来说，或者是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来说呢，制片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项目的整个的监管方，他从零到零的一个概念，所谓的零就是当你需要有一个创意，当你有了这个创意以后，你需要找导演、找演员、找编剧完善故事，然后最后拍摄、制作、后期，然后做进行宣传、发行，这一系列你要协调不同的部门。一方面你要维护投资方的利益，你要需要盈利，你需要不超支、不超期等等的这些，你要做这种工作，同时你又必须把在有限的资金、有限的时间里，把你这个电影的最大的艺术感觉、最大的质量感觉要做好，那边又是一个艺术的表达，所以你需要平衡这两个东西，其实本身就是非常稍微对立的东西。
对啊，
我个人认为，那制片人是需要两方都要去理解，但是两方都要去管理，让两方在一个共识的前提下走下去、合作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强大啊。他也不能拧巴，也不能纠结，还要在就是很有决断力。
对，就是挺分裂的，我觉得就是挺分裂的。你不能够说去打压任何一方。你比如你对商业的人说，你懂什么艺术，把钱放在这儿，你可以走了。这完全不是一个职业制片人可以做的事情。你也不能对导演说，我让你怎么拍你就怎么拍，你就必须得，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理解吧，从理解开始吧。
是，所以后来你回国以后就很顺理成章的做了制片人。
我就特别感谢的是，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导演，他叫昆汀·塔伦提诺。
对，听说过。那这个赫赫有名的鬼才导演是你进入电影行业的贵人吗？
可以说他真的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和我能进入这个行业要特别的感谢他。我在我原来国营企业不是做宣传和发行吗？我还是负责艺术电影。我的天哪，电影本来就不好看，
还挺适合
艺术电影。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领导看我比较那种文艺范吧，比如说后来华涛啊、娄烨啊这些导演，我都是那个时候
认识到。
对，就是一个人吭哧吭哧上去敲门，然后去写宣传材料什么之类的那样。那我就想了，我怎么才能把艺术片卖了呢？后来我就想，哎，那我应该让一些在北京的老外们先看到，因为他们本身对中国艺术片Art Movie 就比较感兴趣。
对，
如果他们喜欢的话呢，我就可以以此为口碑推广。那个时候哎，什么口碑宣传都还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那我就想，哎，哪个人能够做这个事，能够把这个消息推出去呢？我就想，那就是一些英文的报刊杂志在中国的。那正好呢，这个时候北京报 出了一个副刊叫北京 Today，
对，
它是一个英文版的，
嗯，
然后那个编辑呢后来和我成了挺好的朋友，然后他有一天特别着急的时候找到我说，徐院说你得赶紧帮我一忙，就是他们那个北京 Today 那张报纸的一个栏目要开天窗了，
嗯，
很糟糕，他说正好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文艺女青年，你就赶紧我介绍介绍你，反正我跟你之前聊过很多，我都很了解你，
哦，
我就把你放在那个，他完全不是一个什么名人访谈哦，千万不要误会，他完全是那种为了老外讨巧，你知道，讲讲什么圆明园画家村的落魄生活呀，
哦，
再讲讲我这种就是所谓
海归女文艺女青年的落魄生活，
落魄生活呀，对对对对呀呀呀，他就说那我说好好采访我采访我，我还到现在也没怎么看，估计就无非把我写的就是特别的那种什么那个反派什么
叛逆的，
对，虽然我也是这样的人吧，
嗯，
但是 anyway， 而且他是在一个报纸的就是最后一版，
嗯，
有一天接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嘿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
嗯，
然后说这个公司叫 Miramax， 说那个你认识一个导演叫昆汀·塔伦蒂诺吗？
嗯，
我心想谁不认识他呀？然后他说，我不是一个骗子，
嗯
啊，我因为我是从谁谁谁那儿拿，就是我那个女朋友那个编辑呢拿了你的电话，因为昆汀来拍《Kill Bill》杀死比尔这部电影，他来中国选景，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好大件事。大家说好莱坞来导演了，就是很大件事啊，你知道吗？都去纷纷采访。那我女朋友他们北京 Today 这本又是个英文的报纸，那更得去，因为他听说昆汀他很喜欢崔健，喜欢老崔，他就带了一份有老崔演唱会照片的这样的一个报纸去，
结果最后一版，
而恰恰那个最后一版是我，而恰恰老昆拿了这个报纸就随手扔在车上就开始进行采访了，但是呢又恰恰又生命又是这么巧合，就是他要去长城看景，他在路上很无聊，他就想拿起什么东西看一看，他又很无聊的就把每一个
看到了最后一，
对，看到了最后一版，他就看，然后他说 I want to help her，
哦，
他说我要找到这个女孩，我要帮助她，因为那上头写了我有很电影的梦想，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类似于这样，
哎，我特别觉得这是特别电影桥段，哎，
对，所以我一直感谢他吧，但有时候也挺生气的，要不是因为他我就不想干电影，我就现在觉得我要是不干电影特别对不起他的这个加油。
那他怎么帮你的呢？
我知道我的英文很不好，我又不懂电影的实际的现场，
嗯，
location 的东西，我只是学的电影理论，然后我当时就下定了一个决心，我骗他我也要去，因为我先见一下，
对对 对， 对，
我想我见一下老昆，然后握个手，我告诉他其实我什么也不能做，然后再见，就这种，我就去了。他当时在棚里，然后他正在跟乌玛瑟尔曼在聊天，他们在看那个景搭的差不多，他在讲这个该怎么弄，这个该怎么弄。然后他就在很远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等一下那意思，但是他很远的看见我，他知道因为下午要见我嘛，他就跑过来的，然后他突然就握住我的手说见到你是我的荣幸，谢谢你这么热爱电影，嗯，我的心就化了。然后我就跟他把背好了的英文说了一下，因为我的英文真的很差，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英文也不好，我又不太懂电影，我
不会说日语，
我有很多缺点，我有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特别有自知之明，你知道吗，而且我特别怕给别人添麻烦，
特别真诚。
后来他就说我一定要帮助你，你不能走那种，但是我知道就是大家会瞧不起我的，觉得你是通过关系来的那种，我说真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可利用价值。然后他就突然想到了一个，因为我们的那个 set 是的 design production designer 怎么说，就是美术设计师，是日本人，是日本最大的美术设计师，而且我们有很多日本人的角色。
是，
他说 OK， 你有工作了，你来负责这两个日本的演员和日本的美术组。
哇，那不很棒吗？
对，其实我就是翻译了，那个时候刚开始的工作就是小小的翻译，我就开始了我的电影的工作。我大概那个组从筹备到拍摄结束断断续续待了七八个月，这个基本上影响了我到今天为止的职业生涯。对对对，
那真的可以说这个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是你的大贵人。
对，他是我非常感谢的一个人，
很有意思。接下来呢就是特别原生态的网友提问，那我们就借一本旅行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传达一下网友的心声。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不怕刁钻古怪，就怕简单无趣，一本板砖欢迎各种拍砖问题。
这昆汀大神在电影上简直就是个土匪啊，您和他一起工作过，生活中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啊？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内心是很柔软，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挺，就因为他很敏感，而且他就会有一点感，让人感觉吹毛求疵啊，比较苛刻啊，厉害啊那种，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当特别完美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而且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我们有专门的为美国的工作人员准备的餐车，因为大家吃不惯中国的饭嘛，而他一定要拿着筷子拿着碗跑到中国的餐车这边来吃饭。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食物，其实他是跟我们要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开放宽容而且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有的，比如说他所有的要苛刻的要求，你都会觉得你心甘情愿的愿意为他去做出你最大的努力。
动不动就听说中国的制作团队又参与了哪一部好莱坞大片，可是胶片还是要拿到日本去冲，混音要拿到德国去做，我们天朝的电影制作水平现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水平啊？
说实在的，我觉得硬件的水平跟国际接轨的很多，大部分的，因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得非常蓬勃，换句话说就是钱不是很缺嘛，所以我们的一些硬件啊，一些器材啊，我们都可以拿到。但是我觉得更多缺的就是想象力吧，想象力的打开。因为尤其我们古代的中国是那么有想象力，但是经历了一段发展以后，我觉得现在大家缺乏的其实是一个想象力，我最期待的也是这个想象力。
制片人才是一部电影的老大吧？那为啥我就听说好多的导演他不怎么拿制片人当回事儿呢？
首先呢，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没有觉得谁就是唯一的老大，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团队中的一个角色，他起到的，有的人承担了幕前，有的人承担了幕后。其次呢，我觉得中国电影在现在的产业发展的阶段呢，制片人还没，这个体系还不如导演或演员这些体系比较那么成熟那么完熟，所以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制片人吧。不过其实制片人也不需要大家，他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不应该让大家过多的知道吧。
中国有都会，有乡村，有名山大川，有人文古迹，拍实景多好啊，为啥要整那么多的影视城去拍假景呢？
我也希望拍实景，我的自己的电影的一些方针就是希望是实景，但是假景它的必要性是在于那么多的实景也会有很多的人在制片的工作上是非常的复杂，比如收音啊或者是拍摄呀，很容易起冲突的。因为比如说我去旅行了，你又不让我去旅行，非得让你拍电影，那我在拍电影你非要突然闯进一个人，我又拍不好。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我觉得这个搭景还是很必要的。
制片人好威武啊，到处逛影展拍片子，所有的大明星都得听他的。我也想做制片人，去哪儿应聘呢？
我怎么没有那么觉得威武，我逛影展拍片都是好大压力，我到现在这个星期也是平均每天就睡4个小时，我觉得真正做的不会有人愿意做制片人吧。如果抱有这个梦想，多学习一些电影的知识，多接触做电影的人，加油吧。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一本旅行，
马上就要和这个观众朋友们见面的这部情人节档的大片《奔爱》，
对，电影的名字叫《奔爱》，在2016年2月14日上映。那这个电影其实是跨越了2年进行的制作，是由五个导演：张一白导演、管虎导演、张猛导演、滕华涛导演、高群书导演，由这个五个导演去了5个国家，来拍摄的关于爱的一个电影。那张一白导演去的是日本的小樽，就我们这次的选择呢，就并不是说选的都是非常大都市的那种，
太棒了，
而是非常有意思的。管虎导演去的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张猛导演去的是美国的66号公路，
公路片，
对，公路片，就是邦尼和克莱德的走的那条，
哇，
对，那个
电影，好期待。
然后另外的一个城市呢，就是特伦姆瑟，它是北极之门，就是基本上就是极光，看在靠近北极的最靠近北极的地方。高悬殊导演去的就是塞班，就是不一样的风情，对，完全差异，对，差异化很大的，从北极到热带，从北，对，从冷到热，从热到冷，就是这样的。那这个电影的主演呢，分别是章子怡、彭于晏，对，然后是梁静、张译，然后是 王千源、吴莫愁，然后是还有陈妍希、佟丽娅、周冬雨这几位演员，
哦，差不多有十几位是吧？
对对对对对，也是九到十位的演员来演绎的。
那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故事，是导演他们自己去选择的这些？
每个故事都是导演自己，因为我们只是说导演我希望你拍一个关于在你心目中爱，关于爱的电影。
嗯，对，但这个爱有很多种，夫妻的爱，情侣的爱，这样，
他们用各种方式来演绎了关于他们心中爱的情绪吧。我觉得听起来这部电影都特别让人期待，因为有这么多这个大咖大腕的明星哈，然后另外就有美景。最关键的是我们有爱嘛，
对，最关键的是有爱，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 爱的路上，真的是都在奔向爱的路上。哪怕你今天说我分手了，我失恋了，我离婚了或怎么样，我失去我的爱人，其实那这个过程也是你在奔向爱的过程。对，所以我们是一个奔向爱的电影。对，
是，我觉得奔爱这个电影能够汇集国内的
五位特别优秀的导演和十位这些这个大咖的演员制片人方有怎么样的号召力可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这部片子有什么特别的吗？一方面我跟他们的确是认识很多年，挺好的朋友，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都有对爱的表达的欲望吧，嗯，穿过整个世界的去奔向爱这个感觉，所以可能他们会喜欢这样的感觉吧。
因为你现在发现真的是全世界各个角
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人，而且都不光是中国人，就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然后各种以前我们在好莱坞大片也好，或者欧洲的文艺片里边看到的一些所谓什么埃菲尔铁塔脚下定情，或者是金门大桥上面狂奔，都变成了可能。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是启发也是在这，我在旅途中发现越来越多，那我为什么不拍一部在世界的角落，各个角落去谈论我们中国人的爱的电影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企划之下做了这部电影。对对对，而且我记得钱钟书先生说的有一个名言挺有意思，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和他一起去旅行吧，因为好像我们平时很难看到一个人的本色，但是旅途当中就特别容易了解对方。
没错，我经常也在讲，就是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中，我就在其实他给我的启发是，就是
我们都特别想到异地去，是为了希望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什么人，或者不一样的什么地方。但其实你找到的是你自己，全新的你自己。或者我们到一个地方老想去，哎呀，你看我去了这儿，就好像我征服了这儿。其实你最终是被那个地方所征服。对，就是你最终你觉得就是看我收集了，我去这儿了，我去那儿了，我 你想象去猎射这个地方，去狩猎这个地方，其实是被那个地方所摄受。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那个 moment， 你可能产生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产生的一些想法上的变化什么之类，其实你就是在被那个地方所改变。
对，非常有可能。这五个地方啊，刚才说的差别都这么大，那它是先有的故事，再有的地方呢，还是先有了地方，你们在量身定做的这五个故事呢？
同时产生的吧。我会问导演，我说你想去哪？
哦，是你问导演，就跟我们今天说啊，你想去哪儿和一个历史名人，
你对哪儿感兴趣？嗯，他会想啊，我要去这儿
啊，就是完全是他们心里的那个目的地，
心里的地方。对对对对，
这个电影有什么特别，比如说值得我们 去看或者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吗？能够跟听众朋友说说，然后我们现在就期盼一下。
哇，我觉得还挺多，呵呵，制片人自卖自夸。
嗯，一定是。
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是说你会体验到爱的不同的层面和不同时期的阶段的爱。我想这里总是有一些阶段是你曾经经历过或者是正在经历的，只要你心中还有爱或者对爱的渴望吧，一定会跟你引起共鸣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在情人节的那天，无论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他，都去看看这部电影。
说不定奔爱就是你在奔爱途中的一站。
是的，
是不是看了也许就知道下一个目的地了？
对，下次你找到他的时候，回头想想你曾经看过一个奔叫奔爱的电影，给了你一些爱的力量和信心的话，我就很感谢了。
其实我在网上也看到你们做了很多小的预告片儿，或者是做了很漂亮的各种各样的海报，都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外围的衍生品。
是的，就是我们的海报设计团队工作量很大的，他每天都关在房子里，他一边设计我们的海报，一边就
是
想我要去旅行。
是啊，
看到我们的海报，
好拧巴呀。
因为他要素材嘛，他要用我们的素材才做海报嘛，他只能看很多的大量的我们的素材，看着他说我不想设计了，我想出去旅行。
哦，真的是太煎熬了。那徐文，你这五个故事的目的地你都去过了吗？
去过了，去过了，都因为导演在拍嘛，我
一定要去，
要去探班。对对对。
那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呢？为什么？
我都特别，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什么，我是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哦，那好吧，我不让你再多说了，就怕你把这个电影给我们剧透了哈。
啊，没事没事。对对。
那其实这电影我觉得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有没有想过，因为你是制片方哈，跟你说这个很切合实际，有没有想过用奔爱这个电影的整个的这个 IP 最后来做一场叫做奔爱之旅，然后给这些看过电影的朋友们真的这个还原一次这样的旅行。
你只要关注我们奔爱的这个官方微博，你就会发现一些惊喜吧。
是吧，
不久的将来会公布一些有意思的惊喜给大家。
对，
对， 对， 对，
会有一些活动啊，
会有活动，会跟这个旅行是有关系的，而且是大礼包吧。
哦，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们一本旅行也等这个播出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微信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发出来，到时候呢关注这个片子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微信我们的内容就可以把它这个关注在这个用奔爱这个电影设计一条奔爱的线路。
没错没错，
是吧，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
整个的路线。
嗯，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就让这个徐大蚊子给大家推荐一下，应该就特别的有切身体会。
那个时候我会一定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去这五个地方的感受。
好，那我们就再卖个关子，
先看了电影，对，你就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对，
是是是。好，今天啊聊了这么多，我们还是特别期待2月14号，是吧？2月14号那天呢，就是奔爱这个也是徐文的这个最近的一部力作，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到这个电影院去甜蜜一下。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最后还别着急，我们还有一个小的栏目，就是每一个嘉宾呢，我们到最后都会让他给我们的小伙伴们推荐一下这个在他旅行当中的秘籍，所以这个环节叫一本宝典。嗯，跟旅行有关的。
我想推荐东京有一家叫豆腐屋，就在东京塔的底下，它的建筑是完全日式的建筑，庭院式的建筑，然后它里面全部的料理是和豆腐有关，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但是晚餐的话会有一点点贵，因为它的环境很好，它算不上米其林吧，但是它是一种特殊的日本的那种
料理
、对，而且它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它做了调试，它的景也很好，就是小桥流水，锦鲤在流，然后你就是那种日式的推拉门，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东京塔就在你的眼前那样。咱们可以去吃中午的 lunchtime 的，因为 dinner 你如果觉得有点贵的话， lunchtime 你还可以。
对对
对，
对，这个推荐非常的实在，而且是很制片人哈，
一个
从经济的角度，
特别一个人 大概就是三四百块钱左右。
OK， 就是你要去东京呢，一定别忘了去吃豆腐。对对，这个地方叫豆腐屋。好，特别感谢今天这个我的姐妹徐文能够做客一本旅行，聊了很多关于电影，关于旅行，它的娓娓道来特别有电影旁白的感觉，给我们带来的这完全是一部大片。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记住有一部它的
力作就是真的是大片《奔爱》，马上就要呈现在大家面前了啊！不管是喜欢电影的，然后喜欢甜甜蜜蜜爱情的，还是喜欢旅行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部电影，它就是《奔爱》。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情人节再见。
一切已太晚，我不再等你找你，满脑都是你。可当我在街角的杂货店看到你，不自觉的泪水却依然夺眶而出。谢谢，此刻 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懂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 是最后一次感到熟悉的你，你靠在另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其实那一刻我真没有很大感觉，只是突然觉得孤独想要死去。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却解脱的灵魂。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此刻那些伤痕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哦，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 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如今那些痛让我。